恒和唐二夫妻俩正在上房里说话，丫头彩慧进来禀报：“太太，喜旺家媳妇儿带着两个女人进来了，说是老爷叫他们进来的。”唐二吃了一惊：“哟，这三更半夜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傅恒就把喜旺刚才学说的那些个事儿啊，给唐儿简单讲了一遍。末了又说：“那老魏家是常来走动的人，嘿，他们那些个家务事儿我也搅陈不清，不过听起来倒怪可怜劲儿的。佛心无处不慈悲，你听听是怎么回事，能帮呢就帮一把呗。”说着话，喜旺家的已经带着两个女人进来了。傅恒定睛看那个皇室，30岁上下的年纪，穿了一身靛青色的布裤褂子，已经洗得发白了，裤脚的地方还打了补丁，但是却十分整洁，瓜子脸儿、水杏眼儿，肤色细白，很有些风韵的。唐二却在打量那个女孩，看上去11、12岁的年龄，和妈妈穿的几乎是一模一样，靛青色的大褂，连补丁都是一样的颜色，那长相就更像妈妈了。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黑薄分明，和魏清泰的大儿子魏华长得也有几分相像，只是脸色有点苍白，见了生人还有点害羞，低着头躲在妈妈的身后。傅恒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吃饭了吗？”皇室怯生生地看了看傅恒和唐儿，小声说：“回老爷，我不饿，求老爷太太赐给赖妮子一碗饭吃吧。”唐儿这才知道姑娘的小名叫赖妮子，就冲她招招手：“来，过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”赖妮子扭捏地来到了唐儿面前，唐儿拉着他的手细细地看着，只觉得冰凉润滑的，宛如象牙雕就的一般，食指指甲饱满红润，手掌却略微有点发红。他摸着赖妮子浓密的头发，端详着他那俊俏的脸庞，叫了一声：“彩慧，去端两盘子点心，一盘子给姨奶奶，一盘子给这闺女，你瞧瞧，这么标致的闺女，怎么就不生到我们家呢？老清太我是没见过，如今快80了吧，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么粉雕玉琢的母女俩，就忍心往外撵？他那大儿子魏华，常来府上走动的嘛，亏老爷您还在军机处管着他，怎么就不管管这些事儿呢？”本来啊，皇室母女俩已经止住了哭声的，如今听唐儿这么一说，哪里还能忍得住呢？皇室抱着个点心盘子，哭得浑身发颤。赖妮子瞪着大眼睛，看着满脸慈祥的唐儿，眼泪一个劲儿往下流。傅恒看了看表，已经快到子末时牌了，见他们母女俩哭得凄凉，急忙抚慰他们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这种事儿啊，大家子都有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嘛。这孩子啊，不用说，准是老清太的。你瞧瞧这翘鼻子，再看看那下巴、那眼睛，不是老清太的能生出这般模样吗？赶明儿啊，我去和魏家打打擂台，我的账恐怕他们还得买。这样，你们母女俩呀，就暂且住在我家。”还叫喜旺家的伺候着，不能当奴才带。魏清泰是跟着圣祖爷出过征的，带着侍卫的身份呐。我瞧着赖妮子这身条、这体格，可以进宫去伺候的。这次娘娘病重，宫里放出去几百宫女呢，眼见又要选秀女了，去撞撞运气嘛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你们下去歇着，过几天呢，准有好信儿。皇室和赖妮子急忙给傅恒、唐儿磕头， 千恩万谢的下去了。唐二等众人都退下了，一边帮傅恒脱衣服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可真奇怪啊，堂堂的军机大臣拉扯上皮条了，送出去一个明档，又帮了一个皇室，怎么突然变得像菩萨了似的？”傅恒解下腰带，伸了个懒腰，长出一口气：“哎，这官做大了，就容易变成石头人儿。该做的小事呢，都不愿意去做了。不多为子孙后代积点德，将来怕是早晚会有祸事啊。”说着，冷不防回过身来，搂着唐儿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。唐儿急忙推开傅恒，娇嗔地说：“哎呀，看你没正形的，这正说着正经话呢，还不老实。哼，这你就不怕叫丫头们看见笑话啦？”傅恒神秘的一笑：“哎呀，惭愧呀，惭愧，我的精神头远不如从前喽。那老青太不知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赶明儿啊，得好好问问他。”唐儿啐了一口，脸一红，没再说什么。这一夜傅恒睡得特别的香甜，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已是日上三竿了。他猛然想起来今天还有好多的事物要办呢，便一咕噜爬起来，抓住衣服就往身上套。唐儿早起来了，正在廊檐下指挥着丫头们给鹦鹉办食料呢，听见声音便进来了，见傅恒忙成一团，正在枕头下边翻袜子找腰带呢。唐儿笑了笑说：“哎呦，我的老爷，你是急的什么劲儿啊？也没看看表，还不到七点呢。如今天长了，没听人说吗？吃了冬至饭，一天长一线，你就忙成这样了。”回过身来冲外面喊了一声：“梅香，你们都死哪儿去了？叫主子自个儿穿衣裳。”几个小丫头应声而入，有的帮傅恒系腰带，有的帮他穿靴子，还有的给他梳头编辫子。他只好坐在椅子上任人摆布，笑着说：“嗨，我说以后啊，你们早一刻时辰叫我起身，这些事儿呢我自己来弄，将来我还想统兵打仗当将军呢，你们这样伺候还不把我给伺候懒了。”说着话已经穿戴齐整。傅恒一边正了正帽子，一边认真地说：“哎，这可就要定下规矩啊，往后冬天夏天都是卯初起床，洗漱完毕打布库，吃完早点上朝。”唐儿端着点心过来，抿嘴一笑：“嘿呦，我的相爷，就你尽忠报国，你瞧瞧人家讷亲，从来不在家里办公事见人，每天都是按时按晌的上朝下朝，谁敢说人家不对呀？”“哼，也不是我说你，你呀，就有点学张廷玉的做派，家里外头不分白天黑夜的穷忙，到了人家还要说你专权，这很有意思吗？”傅恒轻轻一笑：“学张廷玉有什么不好啊？人家可是三朝元老，当了40年太平宰相，将来要进贤良祠的。你男人要真能扒到那一步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一个男人立了志，没什么办不成的事。”“哎呦，好好好，我的国舅宰相大将军，我不过说了这么一句，你就长篇大论的说起来没完没了了。得得得，往后啊就卯时起床，快吃点心吧，今儿啊还有一大摊子事儿等着你这位宰相爷办呢。刚才小妻子进来说，张相那边传过话来了，说今儿张相精神好，已经去了军机处，请你先去见见刘统勋，说什么银子的事儿，然后再进大内，皇上肯定要召见议事的。 娘娘那边的彩霞姑娘也来过了，说娘娘服了纪云的药很见效，叫你不用惦记着。娘娘这病亦有好转呢，皇上腾出身子来，今儿还不定怎么忙呢。吃过点心呢，你去办你的事儿，我呢也得进去伺候娘娘了。我已经吩咐过大伙房，午饭呢就用大石盒子给你送进去，省得来回跑，不然又该怪我不体贴男人了。傅恒一边吃一边听，唐儿说完了，他也吃完了，便急忙升轿，直奔刘统勋的府邸而去。可是他来晚了一步，刘统勋已经出去了。这刘统勋虽然已经是从一品大员了，但是他一向洁身自好，以清官自律，家里边除了几个在京待考的侄子们帮忙料理家务之外，只有一个使了几辈子的老仆人照看门户，他已是年老体迈，眼花耳聋了，跟傅恒唠叨了半天，傅恒才算听明白了个大概，说刘统勋一早就出去了，是上李卫家去了。傅恒急忙转轿去李卫的府邸，到了门口一问，嘿，果然刘统勋就在里面呢。那个门人给傅恒打工作揖说，给六爷请安了，我们老爷的病啊是时好时坏，几起几落，这两天呢刚刚有点好转，太太再三吩咐奴才，说让奴才拜托各位客人不要过多的和我们老爷说话，怕……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傅恒笑着打断了。哈哈哈，行了行了，这还用关照吗？我有分寸。说完就进去了。他在这儿啊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了，也没让通禀，便径直来到李卫的书房，一掀帘子就进去了。果然见李卫半闭着眼睛半躺在炕上，刘统勋坐在炕对面的一张椅子上，他的下手还坐了一位须发洁白的老者，却不认识。李卫夫人翠儿偏身坐在炕上，给李卫脖子底下围了个大毛巾，正在一口一口的喂水。见傅恒进来，轻声说，哎呦，六爷来看你来了。说着赶紧把水碗放在桌上，就要下地见礼。傅恒赶紧摆摆手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翠儿，就不用拿我当外人了，安生坐着吧。这一阵子里外穷忙，今儿好不容易才抽点时间过来瞧瞧。看上去又借功的精神好些个了。翠儿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李卫已经睁开了眼睛，他的脸上泛着潮红，额前出着虚汗，一条粗大的辫子随便拖在枕边，却是梳理得整整齐齐的。他看着傅恒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说话的声音极为微弱，是六爷来了。你瞧如今我这个样，连个安都不能给你请了。六爷好风采呀，真让我羡慕啊。你那么忙，娘娘凤体又欠安，还惦着我，打发个家人来看看不就结了。如今我呀真是不中用喽，想不到我李卫也有今天。李卫的小妾玉倩急忙给傅恒捧上茶来，傅恒随手接过来放在桌上，笑着说，嗨，你可别胡思乱想的啊，也别多说话，你这病啊根本就没有性命之忧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尹继善的外祖父吧，打40岁起就得了你这病。上次我去瞧老尹泰，还听见他在屋里咳嗽呢，人家都快90岁的人了，不还活得好好的吗？翠儿也笑着说，瞧瞧瞧瞧，听见啦，刚才刘大人也这么说，这个天杀的就是不相信， 六爷总不会糊弄你吧？傅恒这才笑着冲刘统勋点了点头。
哈哈，严青也不是糊弄人的人，万岁爷还时常说起你呢。上回说已经派人到钱塘去请高士奇了，
高士奇要是来了，什么病治不好啊？
就凭皇上一直挂着你，这就是你的大福气，什么灾星退不掉啊。
一提到皇上，李卫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，但是马上就暗淡下来了，有些难过的说：
哎，刘康的案子，我李卫对不住主子，想我李卫一辈子一辈子吃斋，临了临了却吃了狗肉，辜负了主子对我的恩典，我真是后悔莫及呀。如今我这病恐怕就是报应，别说高士奇未必还活着，就算他能来，恐怕也是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。
两行浑浊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傅恒急忙笑着说：
瞧瞧瞧瞧瞧你呀，说着说着又来了。
嗨，你放心，高士奇呀还活着呢。
不，六爷别骗我了，我虽然病着，可这心里啊什么都明白，比任何时候都明白。高士奇怕是已经过世了。
谁说的？
这还用别人告诉吗？我心里清楚，感觉得到，感觉到他死了。
屋里几个人不由瞪大了眼睛，面面相觑，因为傅恒和刘统勋都知道，浙江已经报来消息，说高士奇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与世长辞了。但是这件事儿，大家都瞒着他呢，没想到他竟能感应得到。傅恒一惊之余，急忙笑着说：
哎呀哎呀，得了得了啊，咱们别一见面就说病好不好？
哎，说点高兴的。
对了，说起高士奇呀，还有个笑话呢。他65岁赐金还乡，别看年过花甲，可身子骨啊结实着呢。
他老人家突发奇想要游历一，那有什么当紧呢？他当了20年的宰吏，遍布天下，还能饿得着他？
嗨，要是肯向别人借钱，那就不是高士奇了。他可是不愿意轻易求人，就自食其力起来了。哎，给当地的一个大盐商的儿子当私塾先生。这个盐商总共有3个儿子，2个大的都子承父业，各自经营着门面。3儿子呢，年龄还小，其实给他请先生啊，只不过是想叫他多识几个字儿罢了，只要将来能看得懂账本就成。所以呢，也没把这个先生多当回事。那一年过中秋节，正好又是老头子的寿诞，这盐商是大摆宴席呀，请了好多的客人，什么当地的县令、县丞，各大盐号掌柜的，反正这扬州城里有头有脸的都请到了。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，足足来了200多人呢。可是偏偏把小儿子的先生给忘在脑袋后头了，高士奇也不在意。倒是这小儿子气不过，跑到私塾里去请先生，一五一十跟先生说了。高士奇很喜欢这个孩子，觉得他聪明伶俐还懂事。听了孩子的话，他笑着说：
哦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去闯席，去扰他们，和他们逗逗乐子。于是啊，这师徒二人是直趋大堂。
这盐商一看儿子把先生给领来了，觉得自己有点失礼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正好当时这首座还空着，他就虚让了一下，
哎呦，先生，来了来了，快来快来！你瞧，我正说呀，让他们去大大咧咧的用桌布擦擦手，端起茶来就喝。当时正是高朋满座呀，在场的那都是二班的，都不是一班的人，官绅富豪、其舅父老，见这个干巴瘦老头竟然如此无礼，简直是目中无人嘛。这心里就老大不是滋味，那个盐商呢更生气了，脸都气得变了颜色，嘴巴张了两下，可是又觉得无话可说，只好干咳嗽两声，请大家入席饮酒。高士奇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头一个喝干了。开始的时候啊，众人碍于面子，虽然心里头不快，但是也没说什么。如今三杯老酒下肚，遮了脸皮，一位盐商就忍不住了，问高士奇：哎，请问这位老先生，您这一辈子做过几次上首席位啊？高士奇看了他一眼，说话是不卑不亢：五次，姐姐出嫁，我代替父亲送她到姐夫家，设席相待，我做了首桌首席。众人一听哄堂大笑，有人趁机讽刺他：这算小老丈人，首席当做当做呀。高士奇明知道他们不怀好意，这是在取笑自己，也满不在乎，笑着说：13岁进学，16岁乡试中了头名解元，南京贡院设席面，我做了首席首座。众人听了这话，不由面面相觑，有的人端起酒杯不知道喝，有的人夹起菜来也忘了往嘴里送，全都愣住了，场上顿时鸦雀无声。高士奇不屑一顾的又接着说：26岁独自闯京城，在明珠明相府上为西席教师，受康熙爷知遇之恩，建为博学鸿儒科，取在一等额外名，朝廷在文渊阁设宴，天子亲自相陪，太子亲自执壶劝酒，不才舔在首席首座，这是第3次，以后便是为相20年，主持编纂明史，官拜文渊阁大学士、尚书房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太子太保，65岁荣归故里，在赐金还山这天，天子率百官于体仁阁设宴饯行，这一次做首席首座的仍然是在下。今天嘛是第5次了，可以休矣。说完是掉头就走。此刻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急忙起身离席，人人面如土色，个个呆若木鸡。傅恒说到这儿是戛然而止，满屋的人都听呆了。玉倩端着个茶杯怔怔地问：六爷，那后来呢？